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农历2月初8。我是子轩，
我是雅秋，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以伊战争第27天，战场烈度持续升级。以色列对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则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2轮导弹。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同时响起了警报。阿联酋称当天拦截了15枚弹道导弹和11架无人机。五角大楼已下令增派3000名82空降师伞兵和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赴中东。黎巴嫩方面，以色列空袭自3月2日以来已致1116人死亡，包括121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措辞严厉地批评各方，称战斗已突破各方领导人认为不可想象的极限，呼吁美以伊停火，伊朗停止攻击邻国。
今天特朗普宣布，应伊朗政府请求，将暂缓打击伊朗能源设施的期限延长10天至美东时间4月6日晚8时，这是他一周内第3次推迟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伊朗此前要求延期7天，但他给了10天，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船，指本周伊朗允许1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白宫特使维特科夫在内阁会议上证实，美方已通过巴基斯坦递交15点和平框架，然而市场未买账，标普500当天下跌 1.74%， 创战争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国际人权组织警告，威胁打击电力设施本身已构成战争罪行威胁。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周四宣布，已经在夜间空袭中击杀了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此人被指是下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人物，据报在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遭打击时身亡。内塔尼亚胡称其血债累累，并将击杀行动视为美以合作的成果。巴基斯坦方面，一名跟踪谈判的官员也证实了其死讯，伊朗官方尚未回应。坦格西里此前在亲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命令下实行了海峡的封锁，他的死亡可能影响封锁的状态，但分析人士指出，革命卫队通常能迅速补位。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进入第4周，东南亚和南亚正承受最沉重的能源冲击。菲律宾政府机构改为每周工作4天，泰国和越南鼓励居家办公，缅甸实施车辆单双号限行，斯里兰卡学校改为4天教学制，孟加拉国因95%的能源依赖进口而首当其冲，卡塔尔已暂停对孟加拉天然气供应。 政府被迫关闭全国大学以节电。泰国暹罗水泥集团旗下石化企业因无法获得原料而停产。中国已禁止出口成品油，迫使东南亚国家转向煤炭发电。东盟经济部长警告，供应中断正导致整个地区能源和食品面临通胀压力。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38度摄氏3度。明天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任何一个执着于教育的中国家长或者学生，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中国家长和学生，都知道张雪峰这个名字。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教育类网红，张雪峰以提供直白到近乎残酷的建议而闻名，教人如何最大化提高成功几率。文科他断言只适合从事服务业，金融如果家里没有背景最好别碰。他语速飞快，言辞犀利，在批评者眼中他是功利主义的犬儒者，但在数以千万计的粉丝看来，他代表一种难得的坦率，敢于直面寒门学生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尤其是在贫富差距加剧、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因此当年仅41岁的张雪峰在周二因心脏骤停突然去世时，引发的不仅是震惊，更是广泛的反思。在社交媒体上，人们追问他究竟是将中国年轻人引向了更好的生活，还是扼杀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在他长期抱怨疲劳与过劳之后的猝然离世，又折射出中国高度内卷的工作文化怎样的症结。如果生命如此无常，那么为着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成功而精心规划，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周三张雪峰去世的消息霸屏了中国社交媒体，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标签就是张雪峰送给正在迷茫年轻人的一句话 Enjoy your life。 另一个是过度自律，这源于官方媒体报道称张雪峰是在他居住的苏州跑步后倒下的。另一位知名的教育类博主朱伟在网上发表了长文悼念，称赞张雪峰的活力与真诚，并呼吁自己的学生在追逐分数与工作的道路上放慢脚步。但我也知道流量时代最残酷的是什么，是所有事情不会超过一个月就会被遗忘。朱伟写道，大家又会回到自己的状态里，继续拼，继续熬，继续停不下来。张雪峰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他本名张子彪，后来改为雪峰。据他在以往接受的采访中说，他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给排水专业，但对此并无太大兴趣。毕业后他转而从事辅导和升学咨询工作。
他在2016年一举成名，当时一段视频中他还用后来标志性的高速带点讽刺的讲述方式，在七分钟内概括了中国34所顶尖高校。他随后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根据学生的考分、家庭背景以及他们是更看重金钱还是稳定等因素，以冷静而现实的考量帮助学生选择专业、实习和职业方向。他的直播曾经吸引上十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课程收费甚至可达上万元。他的名气不仅来自建议本身，也来自他语出惊人的风格。2023年他曾表示，与其让孩子学新闻，不如把他们打晕，因为就业前景太差。这一言论引发了持续数日的网络论战，评论者认为他误解了教育的意义，甚至是在暗示家境不好的学生不应该追逐梦想。我出身普通老百姓，张雪峰在回应中写道，如果家境优渥选择更多，不存在错不错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选专业就要选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吃上饭的。总体来说，是张雪峰张扬的个性推动了他的走红，成就了他的事业。总部位于上海的澎湃新闻在一篇关于张雪峰的人物特稿中写道，他关于新闻学的言论引发的轩然大波反而让他的粉丝更加坚定。评论区被一道声音占据，穷人需要张雪峰。在另一次风波之后，张雪峰甚至开始销售一款印有我错了我道歉的 T 恤。但他最近也陷入了更大的麻烦，去年9月在中国网信部门开展的一项整治所谓 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的行动中，他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被禁言或禁止被关注。据中国官方的广播电视台报道，张雪峰是被整治的网红之一，称他在直播中长时间使用污言秽语。但一些观察人士猜测，他真正的错误在于直言不讳地谈论年轻人的经济焦虑，而政府当时正试图淡化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并指责年轻人对工作过于挑剔。一个月后，张雪峰的账号得以恢复，并重新开始每周多次直播。他去世那天早上还进行了一场直播，随后像往常一样去跑步。他的公司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据中国媒体报道，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女儿。
在监管机构的压力之下，苹果公司正在中国展开魅力攻势。我们将共同植树造林。苹果公司的总裁蒂姆·库克在北京之行中并未提及苹果与中国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三年前他还对此赞不绝口。这位科技巨头的掌门人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称赞中国拥有极具才华的开发者群体，并表示与他们拥有共同的发展愿景。除了这些惯常的说辞之外，此次访问对苹果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该集团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监管机构日益增长的压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访华，库克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作为被监察收紧的象征，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硅谷库比蒂诺的公司在3月中旬宣布降低其在中国对移动应用程序收取的佣金，从之前的 15% 和 30% 分别降至 12% 和 25%， 并未引入任何新的费用。这与该公司在其他国家被迫降低收费的情况截然不同。去年11月，苹果公司已与中国微信的母公司腾讯达成了妥协，正式授权在其热门中国通讯平台上的众多小程序内进行应用内支付。为促成这项协议，苹果同意降低其佣金。在中国，苹果公司长期以来都是个例外。与其他美国科技巨头不同，苹果在中国的运营方式几乎在与其他国家一样，而且很少受到中国当局的刁难。北京方面之所以对苹果如此宽容，是因为苹果在中国拥有庞大的业务，其分包商雇佣了数百万工人，因此在当地工厂组装 iPhone 被视为中国工业实力的象征，因为当时只有中国工业才能满足生产需求。但到了2023年秋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多家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开始禁售 iPhone。 去年中国强有力的反垄断监管机构，随着中国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启动调查，威胁也就进一步升级。此次调查针对的是苹果公司向移动应用开发者征收的佣金，以及对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和替代支付系统的禁令。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因此预测到，在压力之下，苹果封闭的生态系统将被瓦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周四发布通报宣布，13届全国政协教科委体委会副主任刘慧被开除党籍。值得一提的是，通报指刘慧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结交政治骗子等，更是罕见的指这名原正部级官员匿名诬告他人。公开资料显示，刘慧女，回族，1959年12月生，天津人，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6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刘慧曾长期在宁夏工作，历任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委书记、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副书记、书记、吴中市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等职。2016年他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22年任13届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官方通报指，刘慧的问题包括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结交政治骗子，匿名诬告他人，对抗组织审查，大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特权思想严重，在生活保障上谋求特殊待遇，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为他人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利用职权长期无偿接受劳务服务，违规干预插手执纪执法活动，毫无纪法体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作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官方通报表示，刘慧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并宣布决定给予刘慧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雅秋，今天是2026年3月26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国土安全部停摆危机周四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宣布将签署行政令，指示国家国土安全部长马尔林立即向 TSA 安检员发放工资，声称动用紧急权力应对民主党制造的国家危机，但白宫未说明法律依据。同日，参议院共和党发出的最终方案，民主党仍在评估。特朗普还致电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要求废除60票的辩论规则，但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被部署到全美16个机场的ICE探员已经开始查验乘客邮件、证件，管理人流，但联邦数据显示 TSA 缺勤率并未因此下降，仍达约 10%-11%。休斯敦布什机场高达近 40%， 安检排队超过两小时。 TSA 工会批评 ICE 部署为政治表演，称安检员需4到6个月的专业训练，无法被替代。
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特朗普总统的签名将于今年出现在美元纸币上，取代自1914年以来与财政部长联署的财务长签名，是特朗普成为首位将个人签名印上流通货币的在任总统。财政部称，此举纪念建国250周年，这是特朗普持续将个人品牌烙印于国家机构的最新举措。此前他已推动铸造印有自己头像的硬币，将肯尼迪中心更名，并推动以自己名字命名杜勒斯机场。共和党经济学家霍尔茨·伊金质疑其国家利益意义，称 在现金使用日益减少的时代，这可能是终极的徒劳之举。
美国劳工部周四提出的新规计划大幅提高 H1B 等高技能工作签证持有者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提案，软件开发人员等外籍员工的最低薪资门槛将根据经验水平上调 21% 至 33%。 此举是特朗普政府削减企业对外籍技术劳动力依赖的最新动作。 H1B 签证是高技能外国专业人士赴美工作的主要途径，也是大型科技公司广泛使用的招聘工具。批评者长期指控雇主利用该项目以低薪雇佣外籍的员工来替代薪资更高的美国本土员工。该提案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期提出的版本几乎相同，当时拜登政府上台后将其搁置。今年政府还将部分人员的 H1B 签证申请费从215美元大幅提高至10万美元。每年3月，政府通过抽签分配 8.5 万个新签证名额。特朗普政府近期已修改了抽签规则，让高薪申请者获得更高的中签概率。 H1B 签证同时也是留美国际学生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主要渠道，约一半的年度名额已分配给了已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四发布的最新估算显示，2025年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普遍放缓，从2024年的 1.1% 降至 0.6%，主要原因是国际移民大幅减少和飓风导致的人口流失。数据覆盖截至2025年7月的一年间，恰好反映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移民执法收紧的影响。降幅最剧烈的是美墨边境地区，德州拉雷多的增长率从 3.2% 骤降至 0.2%，亚利桑那州油马从 3.3% 降至 1.4%， 加州埃尔森特罗从 1.2% 跌至负 0.7%。 这三个地区2024年曾因大量移民涌入而快速增长，如今急剧逆转。全美 90% 的县移民人数较上年减少，佛罗里达州则因2024年秋季海伦和米尔顿两场飓风遭受 重创，圣彼得堡所在的皮内拉斯县流失近 1.2 万居民，仅次于洛杉矶县。人口增长最快的仍是休斯顿和达拉斯沃斯堡都会区。新罕布什尔大学人口学家约翰逊指出，在美国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移民已成为决定一个地区增长还是萎缩的关键因素。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历经十年建设，耗资近40亿美元 ，South Transit 的二号线跨湖连接段及 Cross Lake Connection 将于本周六3月28日上午10点正式开通运营。这是全球首条跨越浮桥运行的轻轨客运线路。列车将沿92洲际公路浮桥横跨华盛顿湖，将西雅图与东区城市群首次以轨道交通直接相连。
开通当天上午9时 ，South Transit将在 Judkins Park 车站旁的 Sam Smith 公园举行剪彩仪式，届时社区领袖将发表讲话。首班列车预计于上午10时从 Judkins Park 站出发，驶向湖对岸，此后乘客即可在国际区中国城、 Judkins Park、 Mercer Island 和 South Bellevue 四站之间双向乘车。开通日当天上午10时至下午20时，沿线10余个车站将举办庆祝活动，包括美食单位、现场音乐表演和家庭互动项目。
今天，凯利·威尔逊市长宣布任命兰迪·恩格斯特罗姆为西雅图中心的下任主任。西雅图中心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公民与文化聚焦之地之一。恩格斯特罗姆在艺术、文化及公共政策领域拥有数十年的丰富经验，其中包括曾担任西雅图市艺术与文化办公室主任一职。他曾协助塑造西雅图的文化景观，并在社区各界建立了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西雅图中心是一个让来自不同街区和社区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体验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地方，凯蒂·威尔逊市长说道。兰迪深谙此道，他也深知如何去支持那些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艺术家、 各类机构及工作人员。在我们着手构建西雅图中心的未来蓝图之际，我对他所展现的领导力充满信心。恩格斯·特罗姆将于3月30日星期一正式履新。
随着新的 9.9% 所得税，也称百万富翁税正式生效，华盛顿州的房屋挂牌量随之增加。来自西北多重挂牌服务的数据显示，在民主党人通过该法案的次日，挂牌价格在200万美元及以上的房屋数量激增了 65%。这一增幅是基于与去年同期数据进行对比得出的。尽管高端住宅的总量相对较少，但房地产经纪人此前曾向中心广场透露，确有多名客户明确表示，他们挂牌出售房产正是为了规避这项新税。数据显示，在税收法案通过后的次日，即3月12日，一共有53套高价值房源挂牌，而在2025年的同一天，这一数字仅为32套。早在该法案于2月初初次提出之时，当时的房屋挂牌量也已呈现出了高于往年的趋势。
据中心广场报道， Windermere 房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杰夫·塔克表示，他不愿仅凭单日数据就下定论。他解释说，单日数据样本量极小，此外挂牌出售一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对此表示怀疑。许多卖家是否真的会在法案通过后的短短24小时内就急不可耐地将房产匆忙推向市场？不过他也承认，就今年迄今的情况来看，高价房源的挂牌量确实呈现出普遍增长的态势。
继体育教师丹尼尔·布巴尔因涉嫌强奸儿童被捕后，斯凯科米什学区总监德斯特里·琼斯也已被停职。尽管这位总监并未受到任何的犯罪指控，但学区委员会于周三晚间决定将其停职。委员会成员表示，目前正针对此事展开内部调查，我们原本打算由总监发布声明。斯凯科米什学区委员会委员阿尔贝托·拉韦德在会议伊始时说道，家长们再次坐满了会场。
对于许多西雅图水手队的球迷而言，等待重返 T-Mobile 球场迎接2026年赛季的日子可谓漫长，而就在今晚，这份漫长的等待终于画上了句号。在揭幕战开球前的数小时，成群结队的水手队球迷便已开始在球场外排起长龙。在本赛季的主场揭幕战中，水手队将迎战克利夫兰守护者队。此前在去年十月，水手队曾据队史上首次挺进世界大赛仅一步之遥，尽管季后赛失利曾令西雅图的棒球球迷们倍感心碎，但许多人表示他们坚信2026年必将属于水手队。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38度摄氏3度，明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39度摄氏4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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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国际奥委会周四宣布，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起，所有参加女子项目的运动员必须接受 SRY 基因检测，不携带该基因方可参赛。这一政策实质上禁止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女子项目，同时也将影响部分天生具有性别发育差异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文特里称，此举旨在确保女子赛事的公平竞争。南非双性人运动员、两届奥运会800米冠军塞门亚强烈抗议，称重新引入基因筛查不是进步，而是倒退。该决定预计将在体育界和人权领域引发持续的争论。
2026美加墨世界杯附加赛周四全面打响，欧洲区四冠王意大利在贝加墨2-0击败北爱尔兰，托纳利破门并助攻基恩锁定胜局，决赛将对阵点球淘汰威尔士的波黑，瑞典吉奥凯雷斯帽子戏法3-1击败乌克兰，决赛对手为2-1逆转阿尔巴尼亚的波兰，土耳其1-0胜罗马尼亚，决赛迎战客场4-3险胜斯洛伐克的克索沃，丹麦4-0横扫北马其顿，决赛对阵点球淘汰爱尔兰的捷克，四场欧洲区决赛均于3月31日进行，获胜者获得世界杯入场券。
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01%，收于45,960.11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74%，收于6,477.16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38%，收于21,408.08点。纳斯达克指数已跌入技术型回调区间，创下了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股最大单日跌幅。
大宗商品方面，卡麦克斯黄金期货跌3.85%，报收于每盎司4,376.90美元。国际油价再度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3.84%，报收于每桶93.79美元。布油主力合约涨4.15%，报收于101.3美元。比特币报收于71,160.45美元。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亚洲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Lillian。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在周四的深夜如约守候在我们读书观影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 Lilian 杨丽。此刻如果你正开车行驶在回家路上，路灯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一道道流动的光影时，你是否会在一瞬间被带入某个记忆？或者你正坐在家中那扇可以望见雨夜的窗前，听着那连绵不绝似乎永远不会停歇的西雅图的雨声，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一抹标志性的忧郁蓝。但你是否曾经想过，这种温和的湿润有时也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困顿，一点点浸湿掉我们内心的晴空呢？最近这段时间，我身边的低气压似乎比这雨季还要隆重。在和朋友们的聊天中，我听到了太多关于断裂的声音。有人在科技大厂的裁员潮中突然失去了奔跑的方向，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职场身份在一夜之间变得支离破碎。有人在变幻莫测的房市面前感到焦虑，那种对家的安定感的渴求在现实世界面前显得摇摇欲坠。有一些华人呢，因为政策的变动、身份的问题，也感到对未来的迷茫，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世界里无法填补的空虚。在这个物质极度发达、信息震耳欲聋的时代，我们却活得越来越像孤岛。那种对意义的怀疑、对未来的疲惫，让抑郁这两个字不再是教科书里的名词，而是真切地推开了我们许多人的家门。其实今晚坐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曾经和你们一样是一个抑郁的经历者。我也曾经历过那种连呼吸都觉得沉重的时刻，那种仿佛被全世界抛弃在深渊底部的窒息感。所以我太懂那种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的苦。而在我寻找出口的那些日日夜夜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翻开了那位我最喜欢的作家三毛的书。我发现那个在撒哈拉沙漠里快意恩仇、光芒万丈的三毛，其实在出发前也曾是一个在台北阁楼里因抑郁而休学，甚至不敢靠近人群的小女孩。她曾经的破碎一点不比我们少，但她后来的重塑却给了全世界人的勇气。今天我们要重新翻开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但这一次我们不谈浪漫，只谈救赎。我们要用心理学的显微镜去看一看一个曾被抑郁困扰的灵魂是如何在那片连水都极度匮乏的沙漠里一点点开掘出自信与希望的泉水。如果你正感到脆弱，如果此刻你正身处现实的裁员、生活的压力或内心的荒芜中，请你留下来。今晚让我们陪三毛走一回沙漠，也陪那个曾经或正在受伤的自己寻找一次重生的可能。提起三毛，我们不仅仅在谈论一个名字，更是在谈论华语文学史上一个近乎神话的坐标。大家知道吗？在三毛之前，我们的文学世界里流浪大多是男性的叙事，是苍凉而沉重的。但三毛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切。1976年撒哈拉的故事正式出版，那不仅仅是一本书的诞生，更是一场文化海啸的开始。首先呢，它开创了流浪文学的先河。在那个资讯尚不发达的70年代，三毛用他那双看透世俗却依然清澈的眼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异域文明的窗。他笔下的沙漠不再是地理课本上枯燥的经纬度，而是一个充满了咒术、洗澡习惯、奴隶买卖，却又处处透着人性温情的鲜活世界。它让流浪从一种落魄的逃避变成了一种极其高贵的追求生命纯度的 探索。其次呢，是他那极其罕见的平民视角与万物永灵的笔触。三毛的成就在于他能把极度的匮乏写成极度的丰盛。在撒哈拉，他和荷西住的是临近坟场漏水落沙的破房子，吃的是最简陋的干粮，但他却能用捡来的棺材板做书架，用旧轮胎做沙发。这种生活美学的觉醒，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给无数年轻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核动力。他告诉我们，即便身处荒原，只要灵魂够丰富，你就能在沙漠里开出一座宫殿。最后呢，是他对绝对自由的生命实践。这部书之所以能跨越半个世纪，依然被全世界翻译，包括翻译成西语、英文，在欧美市场的畅销，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最核心的渴望，挣脱枷锁。他笔下的爱情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在风沙中共同抵御严寒的坚韧。他对当地撒哈拉威人的悲悯，对战争的控诉，让这部作品超越了游记，上升到了人文主义的高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评价三毛，说他用他的生命在写作。确实，在那片连水都比金子贵的土地上，他不仅写出了三部曲《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更写出了一个抑郁者最华丽的转身。今晚我们将跳出文学的滤镜，从心理学的维度深度解析三毛如何从习得性无助中拼死突围，完成了这场跨越心理阴影的远征。三毛说，我只看了一眼，我的心就碎了，那种荒凉，那种美，是我前世的乡愁。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会来这里，也许是因为我需要一种彻底的荒凉来填补内心的空洞。父母的爱，朋友的关怀，都像是一层层厚厚的棉袄，让我几乎窒息。我需要冷，需要极度的冷，来证明我还活着。在台北的房间里，我觉得自己像一棵盆栽，根已经枯了。但在沙漠，我感觉到地心引力的拉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选择。他们说那是自杀式的流浪，但我知道那是唯一的求生。我爱这片土地，爱它的贫瘠，爱它的暴力，爱它的一无所有。其实在这一段是反映了三毛早期的抑郁源于过度的保护。在心理学中，长期无法掌控环境会产生习得性无助。他逃离温室，选择极度的荒凉，其实是由于内心已经极度麻木，需要强烈的感官，冷、热或者荒凉来唤醒生存的本能。这正如许多华人拥有一份稳定的大厂工作，生活在修剪整齐的中产郊区，像极了三毛描述的温室盆栽。物质的极度安全反而带来了精神的麻木，就像三毛奔向沙漠。部分二代华人或职业中年放弃高薪去偏远州支教或者创业，本质上是想脱离模范少数族裔的预设轨道，但其实是想通过真实的生活痛感来证明自己并非社会的机器零件。三毛又说，在这片大地上，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见，这种静静得让人想哭。阳光像金色的针，一根根扎在皮肤上，疼但却让我觉得真实。在这里，感官变得异常敏锐，我能闻到几里外雨水的味道。每天黄昏，我坐在沙丘上，看夕阳如何把世界染成血色。那一刻，我不再思考， 我只是存在。沙漠没有色彩，却又包含了所有的色彩。这种极简让我的大脑停下了无止境的反刍。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声，那是以前在闹市里从未觉察的力量。其实我想说，抑郁症常伴随着反刍思维，大脑像坏掉的唱片，不断重复痛苦。沙漠这种感官剥夺环境，强制切断了外部的噪音，让大脑进入了超觉状态。当外界只剩下了风和光，原本枯萎的感知力反而会奇迹般的复苏。我们中很多华人刚来美国时，由于语言和社交的断裂，许多华人会经历一段感官剥夺，消极的看是孤独，积极看则是三毛式的超觉。在没有国内嘈杂噪音的环境下，被迫开始审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最后我们从资讯焦虑到极简生存，习惯了国内高频互动的华人，在美国大农村的黄昏中，由于外部娱乐的匮乏，反而可能重新听见内心的呼吸。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在那些失眠的夜里，大脑就像一台坏掉的唱片机，不由自主地反复播放着那些让我们痛苦受挫的片段，挥之不去。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反刍思维。就像动物倒咀嚼食物一样，我们也在反复咀嚼着痛苦。而三毛选择奔向撒哈拉，其实是为自己寻找到了一种极致的疗愈环境，那是沙漠特有的感官剥夺。当所有的喧嚣被强制切断，世界只剩下烈日、狂风和一望无际的沙丘时，大脑反而会进入一种奇迹般的超觉状态。当外界的噪音消失了，那些原本在我们内心已经枯萎的感知力，反而会像雨后的种子一样，在风和光中奇迹般的苏醒。其实聊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许多人刚到美国时的那段日子。由于语言的隔阂，社交圈的断裂，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孤独的感官剥夺。如果从消极的一面看，那是孤独，但如果借用三毛的视角，那未尝不是一次灵魂的超觉。在西雅图那些没有国内嘈杂噪音的黄昏里，当外部的社交娱乐变得匮乏，我们反而被迫停下了那种无止境的资讯焦虑，从热闹的社交圈退回到了极简生存。这其实是一个治愈手机依赖症的最好契机。在那些安静的能听见心跳的时刻，请试着放下焦虑，去重新听一听你内心的呼吸。也许在那里，你会像三毛一样，重新找到那个走失已久的最真实的自己。三毛说，沙漠是死寂的，但沙子下面藏着千年的水。我多像这沙漠呀，看那抹朱红色的草，在没有雨的地方长得那么倔强。它不求人看，它只管开。骆驼的眼睛里有一种永恒的哀伤，但也有一种永恒的忍耐。如果我能在这片荒芜里开出花来，那我这辈子就再也不怕枯萎了。这种地方生命力要是弱一点儿，一晚就会被风沙埋掉。但我还站在这里，我开始明白，荒凉并不代表死亡，它是一种更深沉的蓄势待发。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些文字，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词，叫做投射。三毛之所以疯狂地爱上那片荒漠，是因为他从那些顽强的生命里看到了自己。他认同那株在烈日下不肯枯萎的红草，他怜悯骆驼眼中那份永恒的忍耐。就在这种看与被看之间，三毛在潜意识里完成了一场对自己的受损自我的修复。其实 爱上沙漠，就是他学会了接纳那个曾经破碎荒芜的自己的开始。说到这里，我也想聊聊我们自己。身在西雅图，身在异国他乡，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在职场中遇到不公，或者感受到那层透明的天花板时，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为在石缝中生存的野草。请记住，这种认同并不是自哀自怜，它能把你内心消极的自卑转化成一种任性的自豪。面对那种不忠不息的身份尴尬，我们不需要急着去合群，不需要强求融入所谓的主流。就像三毛接纳了沙漠里死寂与生机一样，当我们开始接纳这种边缘性，把它看作一种独特的美感和生命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从心里的荒原里站立起来了。三毛说，我把捡来的棺材板漆成了深绿色，钉成书架，上面放满了我珍爱的书，旧轮胎洗干净，塞进柔软的棉垫，就成了全世界最舒服的沙发。在这个家徒四壁的地方，我用白色的土布做窗帘，阳光透过来时美得像梦。荷西说我是沙漠里的女巫，总能把垃圾变成宝贝。当我亲手刷白第一面墙时，我觉得我刷掉的是过去的阴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我拥有了整个世界，因为这里的每一寸都是我亲手创造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聊到三毛在沙漠里把棺材板变成了书架，这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种极其高阶的自我疗愈，叫做创造性升华。抑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剥夺我们对生活的控制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片断了线的风筝。而三毛的选择极其聪明，他开始亲手去改造自己的物理环境。在心理学的疗愈逻辑里，当你感到虚无和失控的时候，去动手做一件极其具体的小事，哪怕只是去砌好一块木板，去缝制一副窗帘，都是在用最原始最真实的力量去对抗那种下坠的无力感。这种力量其实在我们西雅图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我经常看到身边的华人朋友热衷于把那些杂草丛生的美式后院一点点开垦成生机勃勃的菜园，或者在周末的时候卷起袖子亲手粉刷家里的墙壁。请相信我，这绝不仅仅是为了省那点人工费，这是一种在异国他乡通过亲手创造来建立归属感的仪式。当你抚摸着那面亲手砌好的墙，当你看着亲手种下的种子发了芽，你的内心会响起一个坚定的声音，这方寸之间每一寸都是我的，所以我不再是异乡人。特别是在面对 H1B 签证或者职场变动的这些不可控的压力时，经营好一个温馨有序的小家，就成了我们重塑控制感的最后堡垒。在这个小小的堡垒里，你是主宰者，你是创造者，你拥有驱散阴霾的最高主权。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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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三毛说，我带着药箱去给撒哈拉威妇女看病，虽然我并不是医生，他们却叫我观音，虽然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心里暖暖的。教邻居的孩子识字，看他们明亮的眼睛，我觉得自己也变清澈了。被需要是一种幸福，即使这种需要有时显得那么荒唐和沉重。在给予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原来拥有这么多，多到可以分给别人。我不再只是一个索求爱的人，我成了一个可以散发光的人。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读到三毛在沙漠里背着药箱去救治邻居，哪怕他自己也曾深陷忧郁，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动人的解释，叫做利他行为。抑郁往往会把我们困在一个名为受害者的小房子里，让我们觉得世界欠了我们，或者我们对世界毫无用处。但三毛通过给予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他从一个孤独的索求者切换成了一个慷慨的给予者。当这种被需要的反馈传来时，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会被重新确认。请相信，这种被他人需要的满足感，就是重塑自尊最温和也最常见的良药。其实，在我们的西雅图社区里，我也经常看到这种生命力的流动。很多华人朋友原本可能只是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只扫门前雪，但当他们开始站出来参与各种民间组织或者是一些委员会的讨论时，或者加入华人互助组去帮助新移民时，那种奇迹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他们从一种防御的姿态转变为了一种引领的姿态，那种在服务他人中获得的尊严感，能极大的缓解作为少数族裔的心理弱势。甚至在职场中也是如此，我见过很多资深的华裔工程师或者管理者，通过 mentor 的导师制度去耐心的指导新人，在付出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传承了知识，更是在那种被渴望被尊重的目光里消除了自己的职业中年危机。你会发现，当你开始散发光芒去照亮别人的路时，你自己内心的那片阴影也就悄然退散了。三毛说，我告诉荷西，粉丝是春雨，他居然吃得津津有味，猪肉干被我说成了果子筋，生活就在这些谎言里变得有滋有味。我们坐在沙地上吃着简陋的午餐，我觉得自己像个落难的公主，生活尽管艰辛，我却要把它的苦汁榨干，当成美酒来喝。如果我哭，那也是因为太好笑了，而不是因为太难过了。想象力是沙漠里唯一的甘露，我靠着它建起了一座宫殿。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读到三毛把粉丝说成了春雨，把猪肉干说成了果子筋，你听着听着是不是也忍不住嘴角上扬呢？其实这可不是简单的调皮，它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名字，叫做防御机制中的幽默。这其实是人类心理最顶级的自愈能力。三毛并不是在自欺欺人，他是在进行一场精彩的认知重构，他把贫瘠的匮乏通过想象力包装成了极致的浪漫。这种幽默其实是在向命运宣告，你可以夺走我的物质，但你夺不走我定义生活的权利。这种主观能动性就是守住我们精神灵性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西雅图生活里那些可爱的瞬间。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开始尝试走上脱口秀的舞台，他们把曾经让我们头疼的职场内卷、父母的催婚大计，甚至那些令人不快的偏见，通通编成了段子。 当一个人开始学会自嘲的时候，苦难就对他失去了伤害力。甚至在我们的朋友圈里，我也常看到那种充满智慧的心理重构。比如当工作忙到只能吃冷饭时，有人会把它描述成西雅图式极简轻食生活。当异国生活的艰辛扑面而来时，我们用一点点的调侃去消除它。这并不是虚荣，而是一种维持尊严的艺术。当你能笑着说出那些曾经让你想哭的瞬间时，你就已经站在了痛苦的上方，成为了那个更坚强、更自信的自己。三毛说：“荷西，你是不是一定要娶我？”“是，我要娶你。”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要去沙漠，他只是默默地去申请了在那里的工作。在我大哭的时候，他只是紧紧抱住我，什么也不说。只要他在身边，即使是住在坟场旁边，我也觉得那是家。他给了我最广阔的自由，也给了我最稳固的归宿。他从不试图改变我，他只是陪着我在风沙里慢慢走。听众朋友们，读到荷西和三毛的对话，你是不是也觉得在那片荒凉的沙漠里突然有了一丝最真实的暖意？在心理学上，荷西对三毛而言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叫做安全基地。三毛曾是一个内心极度破碎甚至有些古怪的女孩，但在荷西这里给了她一种近乎奢侈的爱，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荷西从来不问三毛为什么要折腾，也不试图去修正她的忧郁，她只是默默地去申请工作，默默地陪她走进沙漠。这种极高极宽广的情感容忍力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接住了三毛所有的不安与黑洞。聊到荷西，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身在西雅图、身在海外的家庭。在这里，因为远离了国内庞大的亲友团，我们的社交圈变得纯粹，但也相对孤单。很多时候，配偶就成了我们在这个异国他乡唯一的安全基地。一个能容纳你职场挫败，能看穿你强撑出的坚强，且不施加额外压力的伴侣，往往是我们能否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熬出头的关键支撑。我见过很多感人的故事，当一方因为裁员而陷入自我怀疑，或者想要放弃一份沉重的高薪工作，去追逐那个看似荒唐的梦想时，另一方的一句“没关系，我陪你”，往往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在这个充满竞争和不确定的世界里，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个荷西，请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这种被看见和被允许的力量是我们重活自信最强大的燃料。三毛说，在沙漠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我学会了忍耐，学会了等待，在大风沙吹过之后，我照样拍拍尘土，站起来继续走。我见过最残酷的暴乱，也见过最温柔的月光，心就这样变硬了，也变软了。那些苦难像火一样烤着我，最后把我烤成了一块坚硬的砖。我不再害怕明天，因为我连今天都熬过来了。痛苦是一面筛子，筛掉了我的软弱，留下了我的坚强。听众朋友们，我们常常在读三毛的时候会惊讶于他的改变。那个曾经在台北阁楼里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的敏感女孩，怎么到了沙漠就成了能在战乱中冷静撤离，在极端缺水时依然能打理生活的硬汉呢？其实这是被称为叫做心理韧性。请记住，韧性从来不是天生的，它是通过一次次应对压力而不断增强的心理肌肉。三毛在撒哈拉那些真实甚至残酷的生存危机中，大脑被迫形成了更强大的应对机制。这种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术语，叫做创伤后成长。 它让三毛从一朵弱不禁风的温室花朵变成了一株深深扎根在沙漠里的红柳，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沙暴和干渴最终都成了他人格里最坚硬也最饱满的泪河。聊到三毛的转变，我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北美打拼的华人，谁没有经历过最初到西雅图时那些灰暗的日子呢？频繁的搬家，遥遥无期的身份焦虑，开口时的语言障碍，那些时刻我们也曾觉得自己快要碎掉了。但请你回头看一看，正是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悄悄重塑了你。现在的你是不是在面对职场的变动或者生活的挑战时，心里会升起一种底气，那个声音在说，我连最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这点风浪算什么？这其实是一种我们内心的觉醒，甚至当我们学会面对不公勇敢发声时，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进化。我们从一种受气的二等公民心态进化为了一种拥有主权的挺拔的个体。所有的苦难只要你熬过来了，都会变成你生命里最亮的那枚勋章。三毛说，父母的来信是沙漠里最清凉的甘露，拆开信封的一瞬间，我闻到了台北雨后的泥土气。爸爸在信里说，只要你快乐我们就放心，这句话接住了我所有在异乡的委屈。我和邻居姑妈虽然语言不通，但她递给我那块羊肉时，眼神里的温度是全世界通用的。在沙漠里，朋友不是社交，是生死交付的勇气。我想无论我走多远，那根连着家的线始终在我心里是最柔软的地方。为什么三毛能在这样的荒凉中保持着心理的完整？这在心理学被称为安全依恋的远端支撑。虽然父母远在台北，但那种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你的无条件包容，成了三毛跨越半个地球的心理锚点。因为有这个底在，他才敢去疯去闯。同时他与沙漠邻里之间的那种最原始淳朴的友情，其实是一种社会支持系统的重建。这种情感的交互让他明白，孤独只是地理上的距离，而连接感是心灵的内在能力。听众朋友们，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个在北美生活的华人的缩影吗？在这个跨越太平洋的航程里，我们很多人也是带着这种家的线在飞翔。每当西雅图的雨夜降临，我们拨通了那个岳阳电话，听到父母在那头叮咛多穿件衣服，吃好点儿。那一刻，所有的职场焦虑、裁员压力、背叛、失落，似乎都得到了短暂的治愈。父母的爱就是我们跨越文化的鸿沟时那块永远踩得实的基石。我们在西雅图结交的那些像家人一样的邻居朋友，甚至是在教会或者社团里认识的朋友，不正是我们在异国他乡亲手建立的新家庭吗？就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中那些与撒哈拉威人的友谊一样，当你感到抑郁、感到被孤立时，请记得去连接，去敲开邻居的门，送一块点心，去接听那个来自家乡的电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连接，其实就是我们心理防线上的加固钉。正是这些远方的牵挂和近处的微光，让我们在最寒冷的异乡依然能活得热气腾腾。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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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红的那个灯笼，
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三毛说，我给他们药，给他们面包，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给他们，但当我拒绝出借我唯一的代步车时，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敌意。在那片沙漠里，我第一次发现善良有时是一块敲门砖，敲开的却是贪婪的大门。背叛并不是最疼的，最疼的是你发现你拼命想去温暖的灵魂其实根本不需要光。我坐在沙丘上，看着那些曾经受过我恩惠的人远去的背影，心里的那一角突然就凉透了。但我依然选择给，给是因为我富有，不给是因为我清醒。读这一段时，我想说，三毛在这些冲突中经历的正是典型的人际边界失控。对于很多人来说，往往有一种讨好型人格的倾向，试图通过过度的付出来换取认同，而三毛在沙漠中遭遇的背叛其实是一场残酷的认知洗礼。他强迫三毛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不受伤，而是拥有随时能够抽离、能够说不的心理防御力。这个过程呢，是一种叫做个体化进程，它开始从那种理想化的温室般的道德感中剥离出来，长出一颗更坚硬更成熟的心。听众朋友们，三毛遇到的这些邻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是不是也似曾相识？在西雅图的职场或是社交圈里，我们都曾遇到过所谓的伸手党，或者在关键时刻为了利益而选择背弃你的准朋友。对于我们这些远在他乡渴望温暖的华人来说，这种背叛带来的杀伤力往往是翻倍的，因为它击碎了我们对这个陌生世界仅存的一点安全感。但我们要像三毛一样，学会一种知性的清醒。你可以选择继续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当你遭遇背叛时，不要急着怀疑自己，也不要陷入长期的抑郁和自责，请把它看作是一次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三毛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是，面对背叛，你可以心碎，但你不能破碎，拍拍身上的沙土，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心理护城河，在西雅图这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真正的友谊是奢侈品，而清醒的合作才是常态。接纳了人性的复杂，你才能在下一次的付出时更加从容，且不会受到伤害。三毛说，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我来这里是为了见证一种人类还没有被文明摧毁之前的纯粹。如果我的文字能让远方的人看到这一片星空，那我的寂寞就不再是寂寞。我活着是为了经历，而不是为了躲避。在每一粒的沙子中，我都能看到永恒。这种看到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你曾怎样热烈地活过，哪怕是在荒原。弗兰克尔曾在集中营的绝境中发现，人之所以能熬过极端的痛苦，是因为他为痛苦找到了意义。
三毛在沙漠中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心理跃迁，他不再认为那些风沙、匮乏和孤独是无谓的折磨，他赋予了这场流浪一个神圣的使命，那就是记录与见证。当一个人的生活拥有了超越小我的目标，当他觉得自己是在为更多人打捞星空时，内心的虚无感就会瞬间被使命感填满。聊到记录与见证，我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华人朋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记录真实的美国生活，那不再是过去那种滤镜下的成功学或者晒优越感，而是一种真实的坦诚，记录如何熬过漫长的冬季，记录职场里的波折，记录在异国他乡养育孩子的琐碎。这不只是在记录生活，这是在消除隔阂。当你发现你的文字、你的视频能让远方的亲人少一份担心，能让同在西雅图的异乡人感到一丝原来我不孤单的安慰时，那种被链接的意义就会反向的治愈了你。你会发现，当你决定不再躲避生活，而是去经历它、记录它的时候，你自身的孤独感就会被稀释，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见证者，你在为这个时代、为我们这群在海外打拼的生命留存证据。其实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你避开了多少风雨，而在于你曾在风雨中如何热烈地为自己也为他人点燃过那一盏名为意义的灯。三毛说，我不再是那个躲在阁楼里的女孩，我是撒哈拉的女儿，我的灵魂已经和这片沙漠融为一体，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世界在我面前展开，而我再也不想逃了。自信不是别人给的，是我在这沙堆里一寸一寸挖出来的。我爱这个世界，爱这个生命，哪怕它曾让我遍体鳞伤。沙漠教给我最深的一课是，即使一无所有，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丰富的灵魂。听众朋友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陪着三毛走过了孤独、创伤、背叛、亲情、友情与意义的追寻，而最终这个曾经被破碎的灵魂在最荒凉的沙漠里找到了那个最完整的自己。三毛在这段岁月中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人格重构，他不再是一个需要依赖外界评价、需要他人嘘寒问暖的弱者，他从自己的内在生长出了一种不可撼动的力量，他从一个抑郁的边缘的盆栽少女长成了一个内心极度自由、极度自信的生命主宰者。这种完整不是因为环境变好了，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变强了。听众朋友们，在西雅图、在北美，我们很多人的一生似乎都在忙着证明自己够美国，证明自己够优秀，证明自己值得那份高薪、那座大房子或者那张身份卡。但三毛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自我实现是当你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时候。这种自信不是来源于你拥有了多少外在的标签，而是来源于你敢于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独特的、哪怕是有瑕疵的自己。也许你正在经历职业的低谷，也许你正处在身份的迷茫期，但请记得，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无论是西雅图的阴雨还是职场的荒原，都可以成为你的撒哈拉。这种终极的自信不是别人给的，而是像三毛一样在异国的荒原里靠着自己的韧性一寸一寸挖出来的井水。当你不再逃避，当你开始拥抱那个真实的自己时，你就拥有了最丰富的灵魂。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陪着三毛走过了撒哈拉的漫天黄沙， 也陪着我们自己在西雅图绵绵的雨季里做了一次深度的心灵远征。我们聊到了我们的无助，聊到了内需上重建生活的控制感，我们谈到了河西那样的安全基地，也谈到了父母来信让我们的心安。我们直面了人性中那些关于背叛与隔阂的锋芒。其实三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一种远方的浪漫，而是一种近处的勇敢。作为一个也曾经和抑郁交过手，也曾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感到迷茫的经历者时，我想对此刻正坐在车里或者正准备入睡的你说，西雅图的雨和撒哈拉的沙本质上都是生命给我们的布景，抑郁并不是你的错，焦虑也不是，甚至于说情绪低落很难每天都开心都不是你的错，它只是你的灵魂在提醒你，旧的那个自我已经承载不了当下的生命了，你需要去寻找你的沙漠，去打一口属于你自己的井，去重塑一个更丰富更坚韧的灵魂。请不要害怕那些让你遍体鳞伤的时刻，就像三毛说的，自信是一寸一寸挖出来的，韧性是一天天熬出来的。明天的太阳依然会升起的，我相信西雅图或许依然会有雾，职场呢或许依然有挑战，房市与物价呢或许让你感到焦虑，但请你记得你拥有定义自己生活的最高主权。去像三毛一样吧，把捡来的棺材板切成你喜欢的颜色，去像他一样，在最荒凉的地方也要热烈的真实的活着。只要你的内心不荒芜，这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片荒原能将你埋没。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读书观影，我是莉莉安杨丽，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祝您晚安，愿您的梦里有一片繁星满天的撒哈拉。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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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昨夜在花花世界映着八盏星星空，又走于谎言之中构建起来的朦胧，却像是美的不可方物，含泪的风度。当眼神开始放逐，冷漠略显无辜，言不由衷在乎伤得体无完肤，选择放着全部走不出的迷糊。对不起，是我作茧自缚，
是我爱得太纯太过天真，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的吻。
不知道你是喜欢晴天还是喜欢雨天，不记得你的口味，你的爱好约会时间，刚刚在想起好像有事不能和你见面。 Oh baby， 这次我很抱歉，
是我爱得太纯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的吻。 给别，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
黑的夜空，我像可有可无的烟火，一闪而过都化为乌有，还未照亮你的心早已燃烧了自我，璀璨后那张黯然失色的脸孔，在你的世界我已毫无保留，赤裸裸狼狈不堪都无处闪躲，一个全心全意的我还让你觉得不够，可能我给的只有这么多，我给你所有热情所有天真所有梦，到头来所有憧憬所有幻想扑了空，任岁月肆无忌惮嘲讽我所有的所有，坚持所有梦，到头来所有憧憬所有幻想扑了空，任岁月肆无忌惮嘲讽我所有的所有，你给的所有美好所有遗憾所有痛，我所有都能照单全收，或许只是你能给我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足，我为你唱一首伤心者，可不可以跟我跳个恰恰恰恰，你就是加马加拉 I feel so hot yeah you like summer 恰恰 who wanna be my lover， 可不可以叫你声宝贝，可不可以喝一个巧杯，让我用爱把你来包围，让我重复爱情的堡垒，我会为你学会打扮，为你做爱心的早餐，为你冲到前面买单，为你做个英雄好汉。 Baby 今晚大老虎跳起爱的恰恰舞，像匹配的像瀑布， We're gonna party party Baby 我不怕住宿，跳起爱的恰恰舞，给我最高的温度， We're gonna party party。 我给你的爱今天的像风飞飞，把你当作我的梦追追，仲夏秋白就是秋冬玫瑰，为你买单不后退 baby。 Sun top with you then I love you dot com， 有你的生活像是美加的沙糖，大舞厅瑟瑟地炸的发Shout out to young bun on the beat, turn the fat down. 跳的不如嘎嘎，跳个恰恰。爱的手枪 blah blah， 有点怕怕。我的小金库大大，像个大厦。一起放个恰恰，有我家的 drum drum。为你瞬间变身，国风成城，把你迷大爆，其实我的本能。忘了蹦蹦跳，爱情到处乱冒。Let the beat drop， 应该想的什么变变。Baby， 今晚大老虎跳起爱的恰恰舞，像匹配的像瀑布。We gonna party party， baby。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老师，我是 Ian，
我是 JJ。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美国经济住房申请失败这件事。
第一件事，如何申请经济住房 ？MFT 跟 MFA 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哦，大家如果有听到我们上一集也是在讲租房的话，那这一集就是我的租房结果终于出来啦。那就像我们标题讲到的，就是我的经济住房申请失败。 失败告终。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布景就是我的新家，
对，
就是我至少还是要找到房子的，
但不是经济住房。
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下，我们上一集应该有稍微提到什么是经济住房，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稍微深入一点，然后就是我整个的申请的心路历程。没错，
因为你不只申请一间吗？
我申请了三间哦，三间，我申请了三间。好，首先第一件事情，什么是经济住房呢？经济住房就是你如果说是在美国，就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如果说台湾会有所谓的青年住宅，但是不是买的，而是可能像合一住宅那样，或是就是经济住房的补贴，类似像这样。那美国这边也有，因为美国这边其实像西雅图其实是遇到的事情是大家的租房的中位数的那个租金真的是超级高。
对，
超级高，所以大家很多人苦不堪言嘛。但是我们讲一下西雅图的平均房价好了，就是租房租金。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人，然后你要住在一个一 B 一 B 或 studio 的，我觉得平均中位数大概在1500，这个是比较小的，就是可能 studio。如果要到一 B 一 B 的话，平均是2000起跳，大概是这个价位。
因为还要再看就是你住的地区跟地段，
对，
还会有差。就如果你旁边都讲贫民窟，
就是旁边有比较多游民啊，或者是 homeless 在居住的话，
那你有可能真的可以租到1000多。
对，就是治安可能不一定会是，就是就不太好啦，对，
真的不太好。
然后所以在找经济住房的时候，但是每个城市都有所谓的经济住房，那它其实是按照城市的。所以像是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我们常大家讲说西雅图，西雅图其实西雅图里面有好多个小城市，西雅图本身就是一个大城嘛，但它其实周边还有其他城市，像是现在西雅图比较大西雅图地区，整个普吉特海湾地区比较多有钱人住的地方，例如说像是 Bellevue， 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往北一点会有Snohomish 要往东了，或者是可能你是往南一点住到 Renton， 或者是机场附近啊，那个 Tacoma SeaTac 那边，它其实会有很多个城市名。所以像我当初在申请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因为我自己，我到中间又换了一份工作。
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
讲。所以但我一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家工作，所以我就没有说一定要住到多么交通方便或是大众运输工具的一个地点，
就他不用住到市中心这种概念。
对，所以我那时候在找房子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在西雅图市区找，我反而就是我的预算有限，所以我那时候只能找在1300-1400的对 Aurora F 那边，就是西雅图比较混乱一点的，
大家可以自己
往北。然后，但我是已经离开西雅图市区，到了往北到 Shoreline 那边，那就是等于说它是跟 Shoreline 的这个城市的规则来去走。那我们等一下会细讲说每个申请的每一间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那这边有个概念，就是这个经济住房它是按照市级底下的，就等于说 Seattle 就是走 Seattle 的 ，Bellevue 找 Bellevue， 然后 Shoreline 走 Shoreline。它每一个市的它去审核你的 MFTE 或是 MFA 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主要西雅图的话就会有这两个，那你只要有看到说你在租房的网站上面，例如说
他们有时候不一定会写是 MFT 或 MFT，
对，但他们通常只要是这间有 M， 你看到它比较便宜，就是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它就是
它就很有
可能是有，然后它的
它会有写说就是比方说会有什么条件
哦，它上面可能你可以在进 filter 的时候去找就是 affordable housing，
哦、
对，然后它通常就会是那个。那 affordable housing 里面还有分哦，可能是18岁以上、24岁以下的青年住宅，或者是
家庭住宅
，或者是还有老年住宅，所以它会有蛮多的经济的适用条件在。那每一个城市它去审核这个 MFT 跟 MFA 的条件，跟你要缴交的材料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最主要就是这一个经济住房它可以比较便宜的概念是在于说，它就是用这个经济的市场价，政府会去补贴你的公寓方，就是例如说减免税收等等，来去减压你的租金。那等于说你的租金就是按照市场的中位数来去做判断的。那简单来讲，每一间并不是说你住在这个经济适用房里面你就是低收入户，也不一定哦。因为像有些经济住房，它的，我觉得美国租房它蛮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你要有一定的收入，又不能超过那一定的收入。
那他看你的那个吗 ？Social credit？
他看啊， 但是他但是 MFTE 跟 MFA 他最主要还是会看你的，就是你填写说你的收入条件是多少，然后他会去计算，然后跟他会去掉你的 bank account。 那有些 bank account 是你要去查你的 transaction 的记录的，就是你所有的资金流他都会去查。那有些城市是不看这个资金流出在你的例如说你的存款低于某一个额度，他是不会去查你的 transaction， 但是如果你的存款总存款高于这个额度，他就要去看你的 transaction， 所以每个城市都不太一样。那这个 MFT 跟 MFA 它的麻烦的地方在于说，最好提早申请，因为像我自己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就跑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可是你要怎么提早申请？因为它这个应该是会不间断的一直在释放。
对，所以就是你有看到说他有这一个
喜欢的就赶快去申
请，就是你等于说好，例如说你是今年十月预计要入住，那等于你六月七月就要开始找有 affordable housing 的，然后你找到之后，你发现这公寓方他有释出说这个几号开始可以 leasing， 那你就可以去跟公寓方就是谈说我要这个日期入住，因为你还是要给他跑文件的时间。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太相信所谓的美国效率，应该说就是要知道美国效率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不一定是政府在这边拖，有可能是公寓方在拖。所以整体而言，我整个这一次下来，我觉得我未来还会再申请 MFT 或 MFA 嘛，我觉得我可能会退步，就我可能不
想
要再。
你还会再申请吗？
我不想再申请了，因为我觉得说实在，例如说好，我现在预算是1500块，那我在找1500的房子，有些是 MFTE 或是 MFA 的，有些是就是一般的房子，那我可能会宁愿先找一般的房子，我也不会想要 MFT 或 MFA， 因为它要审核的东西不确定性太大了，你很多东西都会被它绑住，
而且它条件都不写清楚，然后你都是从房仲那边得知还需要补交什么条件。
对，然后它补交的东西会超级麻烦，然后每一间公寓的去注册啊或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你去报名这一个租房，就是你去申请你一定要交这个 application fee， 然后你还要交抵押金啊等等的，所以你可能申请一次就要先丢个500块出来，所以你都已经是经济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去丢那么多钱出来，我真的觉得这个政策超级有问题。
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阴谋论，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给外国人申请，我一直这样觉得。
没有很多外国人申请。
有申请到吗？
嗯，很多会有申请到的。
Okay.
然后像我自己被拒绝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就是例如说收入太高。
我快笑死。
因为我想为什么会收入太高，主要是因为他如果说他没有查你的 banking account， 他应该说他有查你的 bank account 的流水这些东西，你朋友转钱给你他也会算进去，因为他可能高过一个金额，就例如说像我之前跟我室友，我们可能是一个月分摊一次grocery 的 shopping， 那我们那时候住四个人在那公寓里面，四个人的 grocery 一个月其实可以到700-800块吧，那大家一次转账给你就700-800块啊，那公寓方就
收入，
对，公寓方就说你这个太多了吧， grocery 要到700-800块吗？我心想说你没住过那么多人的 grocery， 类似像这样都会一点一点的被算进，那这个就要看你公寓方去跟这个检查你的就是审核方，他这个审核方并不是政府审核，而是政府会有第三方的检验公司来去查你的这些 banking account， 所以他也不是政府跟你说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哪些算作哪些不算作，因为每个城市每一个检查审核的公司都不一样，你要看你公寓方跟哪一个人签约。然后再来就是申请 MFTE 跟 MFA， 很多公寓方的自己的那些 agent 这些房仲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
对，
就他们很多都是没有实际申请过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如果我会诚心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接下来在美国你想要找类似像这样子的经济住房，你一定要跟房仲问清楚说你有没有申请过，你有帮别人申请过吗，是你自己申请的吗，你们有没有来你们这个集团这一个公寓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谁是申请过 MFT 或 MFA 的，有的话我想要他跟他谈，我不想要跟你谈。
这很重要，而且不用害羞，就直接讲清楚。
对，你可以是讲说，因为我在网上看过太多大家就是遇到一些被诈骗的情况，也不说被诈骗，就是因为 不熟悉，所以错失很多机会。那为什么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个这么麻烦还是要申请，是因为它真的很划算。
对，
为什么很划算，是除了它的房租比较低之外，它的 utility 是去掉
的。
对，有几项可能要，例如说电费可能是记账，然后你用多少用多少，然后它 internet 没有包含在内，但每一间公寓的规则又不太一样，这个就是看公寓方它怎么去调整，因为有些公寓它就是电费就是固定价，或是就是看每间公寓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自己遇到的东西是基本上就只有电费跟网络费是要自己，其他所有的 utility 都是包含在内的。我觉得这个差很多，一个月会差超多
150吧，
对，差不多150块左右，因为水费其实很贵，然后还有一些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莫名其妙的一些项目。
哎，他水费会超多奇怪的那种水费，我都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跟我收什么水。
对，所以整个省下来，其实说实在1500，然后你就真的是1500块。
而且你要知道，通常他是市售的那个租房价可能是2000多的。
对，你住在2000多，然后别人花2000多，他享受的公寓设施跟你花1500享受的公寓设施是一样的。因为美国这边，尤其在西雅图好了，我们很多新兴公寓，它里面有什么健身房、桑拿、游泳池，这些都是在公设里面，然后你都也是可以去做使用。所以很多人会因为这一个，因为真的比市面上你看到的所有房子可能便宜个$700-800，一个月$700-800，真的差很多。所以如果能试，我觉得去试试看。对，这是其中一点。那试过了，然后你发现失败了，
再跟我们说。我好奇到底有谁成功。
对，因为还有一个是我之前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我都会去美国的 PTT， 就是那个
Reddit，
对，我在 Reddit 上面有一个 MFTE 的那个群组，我有加群组，我每天上去看啊，然后就有一个人很好，他就写出来就是一些美美嘎嘎，就是他说他自己是做房仲的，然后他帮很多人弄 MFTE，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多好多好，因为他真的很麻烦。他那个人就这样写，但是他还是很鼓励大家申请，是因为他真的省超多，就是那个人是这样讲。那我自己这样申请下来，我们刚才没有讲说，就是我可能不会再申请了。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今天就差那100-200的水费 utility 的话，那我宁愿住一个就是我审核马上通过的那一种。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薪水可能接下来工作稳定之后慢慢涨起来了，那就是看你的工作啦，因为我之前
他现在薪水收入很高。乱讲话，
没有，
他被那个第三方机构认证薪水太高。
我真的头好痛，我觉得我在这边都快要吃土。虽然我们这边这样子摆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分析，
那边是不同的。
对，好，所以这是大概就是申请经济住房的话，最主要它的我们稍微过一次整个申请流程，就是第一件事情在租房网站上面 go through 一下那些 filter， 然后找到有 MFD 或 MFA 的 program 的那些公寓，然后就直接打电话过去问，或者是直接去现场预约看看，然后现场去看房，然后就可以开始跟 agent 里面去做申请。那这个 agent 申请的过程当中，确保说你的 agent 是很懂这个 MFD 或 MFA 的，不然会绕很多弯路。然后
你态度不用说要到强势，可是你一定要讲明讲清楚，不然很多 agent 为了吃自己的案，吃自己的业绩，他可能还是会想要应接。
对，然后因为反正不过是不过，就是你家的，反正我还是收了你的申请费，还是赚啊。对，然后再来就是漫长的等待，大概要等待到2-3个月左右。
这感觉不是只是单纯漫长的等待，中间你还会被要求说哦要再补什么文件啊，又要再干嘛、啊、
很多人说大概就是很多 agent 会跟你讲说哦1-4周就差不多，但是这真的是要看那个 agent 的处理速度，因为我会发现说其实第三方审核公司是快的，但是 agent 那边他们其实吃案或者是他们自己公寓方要先行审核过再帮你递交文件之类的，他因为他那个可能修改次数或者是来来回回的书信可能有一些看那个审核公司怎么样审核，他们也怕说他们这边资料没有处理好就直接寄出去，然后那个公寓方就那个审核公司直接退回来。
你申请的第三家是被公寓方搞到的？
对，我申请的第三家是被公寓方搞到，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细讲。所以简单来讲是要注意这些申请上面的流程，但是要有预备你要等待的时间，就是你如果今天是急着找房，就绝对不要找 MFT 或是 MHA，
你就先租下去再说了。
对，就是先去租别的，然后 NFT MFA 的话就是真的
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
嗯，好，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关于经济租房的一个申请流程，然后就是接下来等待，通过没通过就找别的啊，通过就恭喜你省了很多钱。然后他一年，就是有很多人会讲说，那如果我今天真的通过了，然后我要续约的话怎么办？续约一样重新再缴交一次你的，那可续约可能会比第一次申请还要快，然后但是续约就是一样的表格再填一次，然后送件，然后因为你已经有申请过，所以他主要是要看你这个过去这一年来
申请的材料通常都需要些什么？
申请的材料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要去填那些表格，它有一个专门的表格，每个城市的表格的形式会有点点不一样，但内容大同小异，就是公寓方会教你怎么填，就是你要填名字、姓名、电话、地址，这些基本的资料结束之后，你要填你的跟你现在的工作，你工作的收入是什么？你有没有兼职？你有兼职的话，怎么样？怎样？怎样？你有没有股票？你的股票收入是什么？你有投资？你的投资的东西是什么？你有没有房地产？你的房地产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列入进去。然后这一个关于你可不可以合乎就是申请的这个规则的时候，是要看每一间公司它每一间公寓方它怎么样去计算这一个房屋的价钱，就是有些人可能是 60%， 有些人可能是 80%， 这个 60% 跟 80% 是指市场中位数打八折打六折的那种概念。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这个80%、60%就是要看公寓方他怎么去定，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就是看公寓跟政府当初是怎么样去定他们这个经济住房的案量啊这些东西。那在整一个申请的过程当中，最麻烦的东西就是你要去计算你的年收入。因为这个年收入的计算方式是，例如说，好像有些美国的公司都是双周给薪嘛，然后通常你们的 offer letter 上面都会直接写年薪之类的。那有些公司可能像我的公司之前都是以月薪制之类的，或者是按周来算的时候，尤其像是我可能那时候有兼职，兼职的话它是按周数，所以等于说是一个月有一年有52周，但是因为我虽然是按周来算，但是我是领月薪的。
嗯，
就是我算是兼职，但我是领月薪的，
少两个礼拜，
所以等于说他，我那时候在算的过程当中，就是稍微出了一点点差错，是他说你的年收入太高，然后但其实不是，是因为我那时候有稍微虚高一些些，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怕。因为
怕没过，因为他是在一个
range 里面，
是在一个 range 里面，所以你最好就是要在那个 range 里面才是最安全的，可是那个 range 很窄哦，
对，很窄。
可能比方说是在你可能你的年收入可能是要在卡在45,000-50,000之间，所以它就只有一个
5000块。那你5000块等于说你12个月，你一个月不能有600块的额外的收入，
对，
所以你每个月，因为他现在是算你一个月之后，他去估你每年，就是估你这一整年的收入，所以你可能这个月你有朋友的600块进来，下礼拜又有朋友的，下个月又有朋友的600块进来，然后那600块又高于300块，他你要去写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明细那些东西，所以他会有很多种类型要你去填写你的报表，去申请说哦，证明说这一个流水是不是你的收入，而是朋友欠你的钱，会很多东西要去解释，所以就是看公寓方怎么带你去申请这些文件，但整体而言，我会说公寓方都会教导你，因为他们希望你住进来，他才有收入嘛，不然他那个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他那个房子就是只能给经济
适用房住的，对，所以他也不能再可能把这个东西是租给其他一般的租房也不行，因为他这是跟政府签约的，所以他当然是希望你进来，但是他可以同时有很多个人 不，也不是说同时有很多个人申请，是这个人不行申请，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因为
就等下一个人呗。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我整个申请的体验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是建议说，如果大家今天是真的是经济上面比较拮据的情况，真的很欢迎大家去申请试试看，试一次没关系。但是这边有一个概念是，你试失败了，你半年内不能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做申请，因为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失败的记录。
没错，
对，大概是这样。那每一个城市的规范又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说大家都还是先提前查好你所在当地的城市的规矩是什么。
OK
这就是关于第一件事啊。
第二件事，申请的第一间还没有盖好。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一个，我申请的第一间经济住房。我整趟总共申请了三间，第一间呢，但是最主要申请的是两间啦，那中间有一间是备选方案，那我也是给他申请的，我就不管他。那第一间呢，是我刚才没有讲到说 MFD MFA 这一个 program， 它其实是在每个城市，不一定说每个城市都有，但是像在西雅图啊或是一些大城，他们可能都有推出这个经济住房的方案。那像我们在西雅图周边，我们那时候往北的话会到 Shoreline 的一个这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申请的这一间就在 Shoreline 里面。然后 Shoreline 呢，它是你的月薪低于不是月薪，你的银行账户总额低于$5,000，它是不会看你的 transaction 的记录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真好，因为我刚好低于$5,000。
你那时候是有完全确定低于5000？
我那时候完全，我所有的银行账户加起来是低于5000。
包含利息那些？
就算加了利息，利息一个月也才那一点多块，两点多块，对吧？就是你申请的当下，他会看你的银行的，就是你要给他看你的银行的
总额，
但是你不用给他所有的 bank statement。对，我觉得有没有给那个 statement 会差很多，因为像在我第二间的申请的第二间，他要我的 bank statement 的时候，他真的是每一项都查得非常细，就是例如说你去申请，你可能用 PayPal 转账，
也会被抓到。
然后你还要给他 PayPal 账号的 statement， 然后那个 PayPal 的 statement 又没有办法证明，对，没有这种东西，你只能网络那个画面截图，然后那截图，然后那个审核方就说这个不够，我说那你告诉我要哪一个，就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
我只是截图给你，不然你还想怎样？
对啊，
没有一个 statement 的选项。
所以那时候我在 Shoreline 那时候遇到的，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然后我所有东西也都填好了，然后也都申请好了，然后也开始在跑审核的过程。结果呢，我那时候因为我的房租，我那时候正在住的租房是8月底到期，然后我那时候6月底7月初，我7月初的时候我们就申请了嘛，然后那时候7月初申请，然后我那时候订入住日期是8月3号还是8月几号之类的，就是
8月5号，我没记错的话，
对，反正就之类的。然后那时候他那时候说他那时候8月2号就可以入住嘛，然后他是8月2号3号可以入住。
等一下，我要先打岔他一下，我们两个戴着工地安全帽去那间公寓看过，然后他自信心满满说，我相信这间公寓会盖好。我说看这种速度，他只有一层楼可以给我们看，代表他一定不会盖好。
对，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公寓还没盖好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一间公寓还没盖好的时候，他给我赔了，他赔给我大概20万台币吧，爽啊。我觉得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心累，但是我有20万的抚慰金哎。但是这间公寓他就很咬定，就是我们没有要赔你钱。对，
不知道他们的后面到底什么时候才盖好？
应该说他那时候不咬定不赔给我们钱，应该说第一，我那时候来美国申请第一间公寓他没盖好会给我钱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让我们退租，不让我们去找其他的，然后他也不会退给你那些押金什么，所以他会赔你钱。然后那时候你可以选择赔你钱，或者是选择他会有少一点点的赔偿金额，然后给你去住外面的饭店，然后住在酒店里面。只是那时候住在酒店里面离我当时念书的学校有点太远，就是我每天可能要搭地铁搭20分钟才到学校，就会觉得蛮累的。但是他们那个住的饭店很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点小后悔没有住饭店。
对啊，你们那时候不是 住一个很破的 Airbnb。
对啊，我们可能我们那很破的 Airbnb、房租一样，但是等于说例如说他那时候一个月赔给我们$3000，
嗯，
但是
哦，那也 还是可以抵了。
对，然后我跟我室友我们那时候住的话，一个人下来那个 Airbnb 一个月带1500美金、
嗯，
所以等于说我一个月先赚1500。对，所以就是我说我拿到200000是扣掉了我的房租成本，我多余出来的钱有大概将近200000台币，所以那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所有的电脑设备都是那时候买，
谢谢前房东爸。
然后，但是遇到这一间 NFT， 他那时候就很明确讲说，哦，如果我们还没来得及的话，我们会让你退款，跟就是你可以去找其他间，就是我们会全额退款这样。然后也、没有到全额，他可能会有50块的申请费是没收的，但那个押金他是一定会退的。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啊，反正就先申申看嘛，然后不行的话我再找其他的。然后那时候收到通知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什么，哦。我们很不好意思要先跟你讲说我们可能到8月底哦，然后想说好8月底没关系，反正我那时候也预料到会延期，我的租房那时候就是8月底到期，所以你们8月底才能好，那我也认了。那我还是有稍微去偷偷找一些其他间，但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没有，也不是没有全力以赴，就是没有很放在心上，因为觉得反正8月底会好。结果呢到8月初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8月底不会好，我们要到可能9月底，就是又再加一个月。我想说神经病啊，我谁要理你啊，就是然后那时候他还打电话来催你们，你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我们要申请了，就是你要的话我们要帮你跑这个文件，没有的话我们就要退款给你，你要赶快确认好。我说你们这样子我很为难，反正我就一直在跟那个
周旋
就是每天都在跟他们周旋。那时候每天就接电话，然后打开网站上，然后就是看下的租房。然后那时候我能够租的房子的价位有限，虽然后面我找到了一个兼职让我能够去找的租房的 range 更大了一些，但是整体而言我那时候属于一个就是我只想要自己一个人住，我是绝对租不到房子的那种概念。我那时候只能租低于1350块以下的房子。西雅图哪里有1350块以下的房子还要给你一个人住的？但有1350，就是你要跟别人合租，就是住那种二 B 可能还没有。
二 B 估计有点。
可能4B 或4B 2B，类似像这样子，一定要找室友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自己一个人住，我不想要再有室友或者是什么，就是当然也可以有室友，但就是要认识的人，不要跟不认识的人，类似这种心态。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拗嘛，就是
他那时候非常的固执。
对，但是简而言之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知道我说我没有想要跟别人合租，然后就是这个价位我能找到什么我就去试。所以我那时候打开租房网，每一个都是1500块、1600块，我想说谁租得了。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兼职之后，突然可以找到快2000块的。可是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就是我今天租房我是要省钱的，所以我还是压在预算上大概在1500上下。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这一间我就申请了，我就找到了一间，就是中间的那个小的一笔，小的 studio 的。
OK。
对，所以中间这一间还没盖好，我就直接就想说好吧，然后我就赶快找了一间，发现有一间 studio， 然后那间 studio 它有冷气，然后我就觉得超赞。
就是会给你办公室冷气。
没有。
不是，
它是装在上面的，那间是装在上面
的。我以为是给你移动室。
移动室是就是我申请的第三，
oh, okay.
就是正式申请的，因为这一间是我先丢钱进去，我押金放在那边，然后我就一直能拖则拖。
他那时候就是有了兼职以后换就。
没有，那一间很便宜耶，他的押金加申请费150。
哦，150。
那我觉得150，我保底有一间房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
对，
不是坏的，因为那时候真的还蛮压力蛮大的。
对，就我平时还要工作，谁能每天都可以在那边找房子啊？
反正8、9月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找房时机。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人说有了中间这个保底之后，我就cancel 掉，然后就跟他讲说没事，你退钱给我吧，我就再拿到一张支票，然后我就等于说确定有一个保底的。可是那个保底的他也会叫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签那些东西啊？因为你要申请这个文件，你应该要有什么，要有什么，要有什么，要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可是这间并不是我真正的最理想的，就是它很小，朋友来不能打麻将那种概念。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住这么小的房子，我想要住大房子。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最近在外面出差，我不能过去签名，我下礼拜回来，你可能要等我一个礼拜。然后他说，哦，好，没问题。
男人的嘴。
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在那一个礼拜，我就在加码脚，就是加紧马力，就是赶快去找别的新的房子。然后哎，就看到一间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在西雅图市中心，很靠，然后那边的就是治安就是没有什么游民，然后我觉得。
那间吗？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那一侧啦。然后我就觉得哎还不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还行，然后我就也开始准备下一个申请了。然后这个就是关于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
第三件事情，申请的第三天也是最终天，房仲的嘴，骗人的鬼。
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中间不是找了一个保底的嘛，然后在保底的过程中，哎，我找到哎这间还不错，然后我那时候对于这间的整个想法也很多，就是室内设计的想法。
你觉得要不要买这个东西，然后这样可以挂这个帘子，然后就可以隔住什么？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开始看风水啊，然后各种就是觉得啊，我要入住了，我一定可以申请通过的。殊不知最后就是我的薪水太高，可是不是薪水哦，是我的收入太高。怎么收入呢？年初的时候我爸妈给我的学费，就是他们从台湾汇钱给我的学费，他说学费要算作收入。
其实我觉得这蛮不合理，因为我有听过房仲是跟我讲说不会，就是学费的部分是可以跟就是他们讲的，因为那时候你还是学生。
对，
对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然后但是就是整体而言，哦，刚刚稍微忘记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学生身份的话，申请 MFT 跟 MFA 一定要跟房仲确认清楚说学生可不可以申请，因为有些公寓是不租给学生的，有些公寓可以租给学生，这个也是一个小 mega。 但是整体而言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超过半个如果说你这一整年你有半年是学生身份，他就是学生。那有些是不超过半年，就可能例如说我是三月毕业，所以我一二三月我都有三个月我没有超过半年，所以我可以不算做学生身份。所以我那时候基本上 MFT 跟 MHA 的这个 program 都是可以申请的。但是这一间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我有学费的收入哦，我有什么什么，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说那些都可以当做可能，例如说 gift 或者是什么东西来去 waive 掉。但是这间公司他说，哦，你这应该可以啊，这个公寓就跟我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中间也来来回回好几次。然后因为像我那时候我兼职是按时薪计算，然后但是一个月结算一次，所以我并不确定说我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是怎么样。那我当然要为了要过那个门槛，所以我那时候有虚高一些些，因为我觉得我那虚高。应该不会，
不至于爆掉，
不至于爆掉。就是我虽然说虚高没有爆掉是没错，但是因为中间他查了你的 transaction 的那些记录，你的 bank statement 记录，他经常说哪些东西要算作收入，哪些东西要算作收入，加一加不小心就超了。然后他说你这样子收入太高哦，然后我想说哈，我第一次有人跟我讲说我收入太高。然后我想说，哦，那我因为我这个是我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工作，对，等于他跟我讲说我收入太高的时候是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对，
这个不是你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就可以跟我讲说我，
就是在查整个 transaction 的过程的时候，你不是就
没有，他甚至不用查，就是我的那个不是我那时候填的年收入，他那时候一看他其实就可以知道说我的是超过的，
太荒唐了吧。
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算是算12个月，我不是算52周。
哦，OK。 对，我想起来那件事了。
对，那时候我是算十二个月，所以我那时候十二个月是没超过，但是因为我的钱的稍微虚高一点，变五十二周之后，哎，超过了。
超过了400块。
超过了400块不行，我想说，我这次实际工作下来一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的收入没有到那么高，我可不可以稍微修改？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再修改一次，就再给他。那等于说这一个月，你看我从8月开始申请，已经过了一个月，代表我那时候已经离开我原本住的房子，我就跑去他家的客厅借了沙发，还有我自己带了床垫。我那时候就是沙发、床垫二选一，然后这样子每天睡觉这样。
不要讲那么可怜好吗？明明就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因为他的客厅很大，他的客厅还可以切分出一个小房间出来，
那种可以很完整的感受到，就我一下班回家开门，然后就看到伊恩在那边愁眉苦脸，然后说他居然跟我说，竟然就超过400块，因为52周。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年薪计算方式不是十二个月嘛，因为我是领月薪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以12个月这样去计算。但是因为你是打工，他就要填你的时薪的 hour 数，然后但是 hour 数之后这样算下来，那的话就是要按52周去计算。然后想说好吧，学长知识，因为我也是刚出社会嘛，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那个Thread 上面发文，最后说就是为什么是52周，为什么不是算12个月？差那400块，我也没有实际领那超过400块。
但是我在这边学到的知识是双周配会比较多，你会多一次的 payment。
对，所以
最好双周拿薪水会比较好。
对，但虽然年薪是已经固定的，但是我真的觉得美国这种双周几薪的支付方式还是比较好，对，所以反正就学到了，大家学到了，就是年薪的话，它的计算方式是先算好你的周薪水，然后用周薪水乘52周，不是算好你的月薪乘12个月，它一定往最高的去计算。然后所以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后想说 ，OK， 好，我们至少先解决了这件事情，就是它可以让我去改我的收入。好，改完收入之后呢，就在等了。将近我那时候就开始每个礼拜，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打电话，然后我就每个礼拜就打说，有没有消息啦，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公寓房就这样一直来来回回，然后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公寓房有点奇怪，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什么叫不对劲的？就是你在填这些 MFTE 跟 MFA program 的这些申请资料的时候，通常是你人要去现场填纸质纸本的，可是这一间公寓他都发电子版给我，然后让我直接在电子版上面写号或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嘛。然后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间过程当中，过了一个月，他跟我说，哦，这些文件不行用，你要来现场签名。然后我再去现场再签了一次，然后我想说你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你才跟我讲这些东西，那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些东西提交出去啊？然后就变成就会你会想要怀疑他，就是你为什么要拖我时间，我已经跟你讲说我很急了，我已经没有地方住了，然后你每天你看到我问我说 How are you doing， 我只能跟你讲说 No， 我没有地方住，你觉得我会好到哪里去吗？然后你说 I feel so sorry about that， 然后你 feel so sorry， 那你不会快一点吗？对，就是这些美国不能讲美国人，这些房仲就这一间一间这一间就是欠
嘛。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可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戏，但是大家还是希望就是能够赶快，但是因为那时候住他家，我那时候想说就是住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应该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住完整一个月。
完整的一个月。我记得这间最扯的是不是你中间还换了一个 agent？
对，因为有一个 agent 他是临时来支援的，然后结果换了一个 agent 之后，就说这个 agent 是他们公司专门在做 MFTE 的，所以换这个 agent 之后真的比较快一点点，因为前面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前面才会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找说你们公司最熟 MFTE program 的人来处理我这些事情，我直接问清楚比较好，就是你可以先去确认好这些东西。然后所以那一间公寓呢，最后我为什么没有过，是因为我的年收入超过，因为我的学费算作在内。然后因为像那时候我爸妈给我学费并不是一次全部给我，他们是用就是这个学期就是这个学期，这个学期就是这个学期，等于说我有两笔大的收入进来，那其中一笔可能可以算作 gift， 另外一笔就可能没办法去计算了。
就如果他们是半年给你一次的话，那搞不好还有机会。
对，所以我会说大家，如果说你有想要申请 MFTE 跟 MFA program 的，你大家的那时候你有心理准备你要申请这个，那你的银行的 statement 就保持干净，
保持穷。
保持穷，保持干净，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啦。对，所以这一间那时候那个，然后我那时候整个是心力交瘁吧，因为就等于说那个月的时候我搬，要等于说我要找新的房子，应该说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等到最后，就等于说我整个九月份都在等待。
太折磨人，
太折磨人，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你也不好意思一直暂住在别人家，就是我自己是没办法。然后，我要讲什么？然后在等待的，然后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我那时候等到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是我觉得我宁愿不要住这间，我还是赶快找一个新的房子也比较好。而且再加上那时候我又有新的工作 offer 下来。所以我那时候也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转换工作，我就是等于说那个所有事情全部都直接砸在我身上，然后我想说 OK 好，那到底要怎么样。然后再加上那时候那最后一个礼拜比较明显是那时候确定好要转换工作了，然后就已经跟就原本的公司有先讲好说哦我要准备离职，然后不好意思造成麻烦啊什么什么，然后也在处理交接的事情，然后新的公司那边就是也要等于说还要拿那边公司的 offer letter 来去跟那个 MFT program 那些来来回回，那时候还要去找我们公司的 HR 要很多一些资料，就是要请他签名要什么什么，然后原本的公司也还是要有那一份收入，不然又不能申请了。对，所以整个就是整个卡在一起，我就想说那赶快申请过赶快下来这样就好了。等于说在最后那两个礼拜就是一直在等待跟你不确定到底，因为我又要有工作上面的转换，我的年收入的部分又会又要调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没关系，我就先装死，就是我年收入就是这样，我换工作我也先不讲，反正他也查不到，
他也查不到。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这样等，然后在等的过程中我也觉得不保险，就是我还是赶快去找别的公寓看有没有更好的，尤其是当你今天九月过后之后，十月份会有很多房子降价。
对，
那时候真的会有很多房子降价，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租房时机点就是整个七八月之后，大概九月十月份的这个时间点去找房子可能会比较便宜。
十月十一月或者是五六月是最好的租房时机。
嗯，然后这样下来之后呢，我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那个 MFT 那边又有一些消息，然后就是觉得说哦这个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都想说可能真的快要没戏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心理准备，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在约其他房子来看，然后结果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房子，我能选择的不多，就是现在这一个公寓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只有看这一间。然后我那时候看这一间的公寓是那时候很离奇，那时候已经快要月底，等于说我就可能是最后可能9月28 29的那个时候，然后9月28 29那个时候呢，是我家又有我养的狗狗，就从小我养到大的狗狗就是十几岁，然后他就是身体突然出状况，然后也不好，也快要走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整个所有东西全部都砸在一起，然后结果在我狗狗走的那一天，我就来看这间房子，因为也没办法回台湾嘛，因为房子都还没找好也回不去，然后那天狗狗走的那一天，哎，看到这间房子觉得不错，马上租，直接过。
全部直接过
5分钟以内，就是我上交了我的，他不用看你的 bank statement， 但是你只要你的 credit score， 然后你手写的，你填好，你上去，就是他也没有真的去找你查核之类，他就看你的信用分数。
他全部都是那个叫什么远端服务。
对，全部远端，我没有看到真人过。
我也是。
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是同一个集团的，只是我们在不同的 community 里面。然后这一间的话，他那时候我那时候一提交，我那时候看完我觉得，哎，真的不错，我就看，我觉得，哎，该有的东西都有吗？
我没有陪他看，我在上班。
对，
我带了一个
，那我们看了，我们总共看了两间，然后那房型是一样的，只是那间比这一间贵了200块。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贵200块，他说哦，因为那间比较新，就是那间装潢比较新。对，可是那格局很像，而且我这一间房子之后我会上一个就是开箱我这个1600块一个月的西雅图租房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就是我很多隔间，然后那很多隔间就会里面会以为有那个 in unit 的 laundry， 就是在公寓在房间内的那个洗衣房跟洗衣机跟烘衣机。
我记得你那时候搬家来的时候，我们有拍开箱影片。
对，然后我都说，哎，洗衣机在这，
没有。
我就看了一圈，不想说总觉得哪里怪怪，然后就说洗衣机应该在这旁，他说开了三个储藏间都没有洗衣机。
然后还好我隔壁就是我这一栋的隔壁栋就有洗衣房，就是那个整个公寓的洗衣房，所以这个也是小插曲啦，但是整体而言不
幸中的大幸。
对，然后之间也没有微波炉。但是那时候，所以你看、喔、一个月贵200块，你有洗衣机跟微波炉，但是你没有洗衣机跟微波炉，一个月省200块，然后你去旁边一次洗一次2.5美金，其实我觉得这样也省了、啊。
我很喜欢你，就是想事情的方式都很 positive，
真正往这方向想。但是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哎、欸，我的房子其实很大，我是一比一比，
其实是很舒适的房子。
对，我一比一比，我还有庭院后院哦、喔，然后该有的东西就是除了洗衣机之外，然后但我的整个空间是很大的，就是我如果今天有四五个朋友来住我家，是完全塞得下，还有。空余的空间
已经尝试过了。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也是我能够租到最好的选择了，尤其是1600块，
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选择了。
对，所以整体而言，那时候刚好那时候就是我狗狗过世那一天，我就接到公寓，就是我原本住的那间 FTE 的电话说，哎，没有通过，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哦好，谢谢，那你再退款到我的，就退那个押金给我，然后我就直接打电，我就直接在网络上就直接申请，对，所以整个所有都在我狗狗那一天过世那一天，所有事情发生在同一天，然后我就觉得虽然他走，但他给我留下来的礼物就是让我在那一天找到
顺利把所有奇怪的事情都
解决解决 safe。
他想说这个人拖这么久来固执什么，赶快给我解决。
对，但是你知道像在我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这间就是这个1600价钱是完全没有的，
应该不是1600、哦、嗯,
是完全没有，是后面才降价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啊，反正就是命中注定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房仲的鬼骗人的鬼这件事情，大家在找在找经济住房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最后一件事情，给在租房地狱的你一些建议。
OK，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同来美国留学啊，什么都会有经历一个租房的
地狱
期，就是完全找不到房子，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房子，找不到自己预算内的房子，一定要增加预算才能找到喜欢的房子之类的。这种东西，我们整个其实大家有听上一集的话，就是也知道说我们其实有整个很多一些租房的小。铁布，
对，小撇步，
小撇步。然后，但这边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整个我的租房经验下来，就是你今天如果是经济状况良好的，就是你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你的预算上面的问题的，你可以直接找你喜欢的。对，
就是讲废话。
哦，但是应该说，我会说，就是你自己在租房的时候，就是要小心说你的。你的薪水有没有高于它的 2.5 倍，或者是就是你有一个基础的概念，就是租房的你的月租金的 2.5 倍是你的最低收最基本的收入要求、嗯、那当然你在填租房的时候，你的薪水可能没有真的到那么高，但是你会有朋友给你的钱，这些都可以算作收入，他那个 NFT 都算作收入，为什么我不能算作收入？所以你可以再填，就是你除了这个薪水之外，还没有可能亲戚朋友会给你的钱，爸妈会给你的钱之类的，或是你从台湾汇过来的生活费，那也算是啊。你可以自己说，我在台湾有存款，我每个月从台湾汇多少过来，那也是你的收入之一。所以不用太死板的说，哦，我整个工作的收入就是这样。没有，你在填申请的时候，你可以填说，除了这个收入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例如说 ，family fund， 就是你的家庭会给你的资助金额啊，什么什么之类，那都可以算在内，都可以算作你的收入。其实没有那么难过那个门槛。
对，或者是你直接给他看你的 bank statement， 钱有超过多少就可以了。
对，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租房还是在你的薪水的1/3上下。会比较好，
比较安全。
对，就是因为美国太多，你首先你的1/10就已经要拿来缴税了。
对，1/10拿来缴税，然后1/3拿来付房租，然后你搞不好还有医疗保险，
然后你有车子的保险，对，那又1/3又没了。
对，
不一定啦，我是1/3就没了。
反正就是都很贵，尤其如果你又是更年轻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在烧钱。
对，所以我会觉得整体而言，在美国生活，真的你大学你研究所或是大学毕业之后，你开始出来工作，你的钱，如果说你没有说你是出生在可能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那真的要好好的精打细算，这是我的心得啦。我现在每天看那个 bank account， 就是哦，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美国大家来开户的话，应该都会知道说你要缴那个 monthly 的 maintenance fee。
哦，对。
对，那你如果高过一定的金额存在那个银行账户里面是可以
不
用缴的，但是如果你中间有一天是低于那个金额，那就要缴。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发现我好像都有缴那个 monthly fee， 因为我每次缴完房租，因为我的薪水不是双周给，所以我就一定要等月初的时候我才能拿到那个薪水，才能高过那个金额，就是会有那个，等于说我每个月刚好就是会稍微差那一丁点，所以就变成说我现在要多存一点点钱来补那个金额，然后就是开始要算那些，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变这样子，
没事啊，搞不好涨薪
的。对啊，搞不好涨薪水。
应该是会吧。
年终啊，我没有年终吧？
我感觉我们公司应该是没有年
终。对，但是整体而言，在找租房的话，就是大家要稍微小心，然后该看房的时候不要因为一时激动然后就直接签下去，因为像我就是最后一间的时候已经觉得想我管他了，我就没有很仔细的查看有没有微波炉或是有没有洗衣机，就直接租下去。
因为你租下去，其实还好，这间它只有一个月可以。
对。但我那时候已经东西都搬完了，我才发现。
对。我也在现场。
对，所以就是大家租房还是要稍微小心啦。那有什么任何想问的问题，其实也都可以留言在下面，我们有看到的话，可能会回。可能会回。
上班太累。
对啊 ，OK， 这就是关于我的租房申请失败的这件事情啦。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者是 WEIJLEEJJ 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
另外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拜
拜。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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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